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冠名播出。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2年9月12号。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仍然是我们的两位常驻嘉宾，我们的老朋友，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欢迎亚光。
小南好，德阳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另一位当然是大家也都熟悉的西雅图生物科技界的资深人士李博洋先生。欢迎博洋。
小南好，亚光好，听众朋友们好。
今天是美国时间9月12号，刚才忽然发现那个中国时间是9月13号，九月是多事之秋啊。9/23对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来说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日子。应该说这个中国历时10年的这个文革，当时到9/23还不到10年了，但是9/23的时候是可以说是给沉浸在政治狂热中间的中国人浇了一盆冷水吧，或者那个怎么说，就是做梦的时候可能忽然被推醒了。大家在思考一些问题，我不知道两位嘉宾对9/23的记忆，有什么记忆没有？
有记忆啊，这是确实就像小兰你说，这是，我们这个年纪的中国人，这个很难忘的一件事情，是应该是51年前，对不对？91年、71年的事情了，现在是51年，整整51年，
半个多世纪前，
半个世纪前，在九一三事件之前。中国绝大多数的中国大多数的人民，大多数老百姓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助手林副主席都是充满的敬佩盲目崇拜的心情。9/23事件林彪这个在外蒙古坠机身亡以后，一下子我觉得给大多数有头脑的中国人这个脱了一盆冷水，就想到了你们这么相信，你们这么迷信，我们这么崇敬的，这么尊重，这么听话的这些人，居然是这么的勾心斗角。尤其在这个林彪事件以后，中共中央发的这个叫什么，就是揭露出是林彪有一个571工程计划啊，在那里把林彪描述的非常不堪。当然，我个人感觉啊。从我现在了解，那571工程计划那也是莫须有的事情，林彪大概从来没弄过这事情，就是为了给林彪身上抹黑，就说的那个东西。但是当初看到571工程计划，我当时的心情，这么神圣，这么高大上，居然也背后也搞这么龌龊的东西。所以从那以后呢，对中国的这个政治现实，甭管你在说的多么的伟大光荣正确，心里都肯定要画一个问号，这个问号呢一直画到现在。所以我无论从那以后呢，我9/13事件对中国大多数的知识或有思考能力的人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警醒，就永远不要相信统治者说的那个莺歌燕舞，形势一片大好那种事情，那种说辞永远是不可信的。在那个光鲜亮丽的说辞背后，都是一些不可告人的、非常肮脏的、非常可憎的这些现实啊事实。我觉得这是对中国人的影响最大的，9/23事件对中国人影响最大的一点。
嗯，好的，谢谢亚光说的这个非常好。博洋，你有什么记忆吗？
我算了一下时间，我那时候7岁多，所以，但是我还是记得，就是在那之后，就是。全国掀起了就是批林批孔运动啊，就是那个就像亚光说的，那就那个怎么原来是一个副统帅， 就是毛主席的接班人一下子就变成了一个，就是我记得好像什么天马行空独往独来吧，就是一个那样的人。还有对，所以就对，怎么说呢，就对中国的那种政治生态就没有那么纯真了，就觉得确实是，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说不像想象的吧，那么一片纯洁。我觉得就是说这对我是一个印象。完了我记着，因为林彪的那个他住毛家湾嘛，他那个林家那大院我记着就是挨着我舅舅他们家，所以我们小的时候就去那儿，就给我感觉那大院那简直真是，那墙得有四五米高，就是那种给我感觉就戒备森严，就是挺神秘莫测那种感觉。所以就是说对林彪就是说那什么点，就是印象不是特别好，就是批林批孔，就是当时那种文化吧，就是那种对他的描述吧，就包括对他的儿子什么的这些的林立果的那些空军的那些人，所以说挺害怕的，就觉得。
哎，博洋，我插一句啊，你说这个毛家湾，林彪的那个住在毛家湾那，是不是平安里？平安里。
对对对对，就是、
平安里，我那上学老路，老在那坐，总在那。
对，
那是一个我们到上学的一个公共汽车的一个始发站。
对对，就
那。所以那边，我对这个平安里这个周围地形，我
对
相当的。
对对对对对。
相当印象，平安里毛家，这个就在那个地方。
对对，他那墙都是灰色的，就是真是对，就是那个四五米高，所以就给我感觉就是包括当时对他宣传呢，那简直就是很阴森森的那么一个人呢，就是那么一个家庭，相对的有些意思。
谢谢博洋。这个就是那时候还小，就是还有一些记忆，是吧？
对对、
对，那时候我也在上小学，但是记忆就是学校开始传达中央文件嘛，传达中央文件，然后这个就讲到就是开始，就是可以说是开始丑化林彪吧，就是怎么样在全国人民心中把一个副统帅，我们这个从小就要喊这个喊完这个毛主席万寿无疆以后呢，就要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是吧？排第二位的写进九大党章的这样一个这个伟大领袖的接班人，怎么忽然就变成了一个卖国贼？所以我觉得当时的中央文件是在试图做这件事，在跟老百姓就是讲这个林彪他为什么一贯就是反党的，这个反伟大领袖的，但这个很难讲得通，是吧？因为这个前面因为把它拔得太高了，而且历史也确实不能让人完全信服，就是说这个人怎么就忽然就是一直就是反革命呢？怎么可能呢？他不是一直不是中共的战神吗？其中雅光提到这个叫五七一工程纪要，五七一就取这个武装起义的谐音，
对，
说是林立果他们这个小舰队联合小舰队做的。可能里面有部分是真实的，就是林立国写了一些对毛的对这个 B52 的不满， B52 是毛的代号，就是在这个五七一工程纪要里面。现在回头看五七一工程纪要，如果确实属实的话，是这个可以说1949年以后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一个先驱，就是首先。
你话说的非常对，对，你说的非常对。就五七一工程，现在回头看，他那五七一工程，他说的那些点，基本都是正确的，都是应该做的，当时都是应该做的事。
是的，是的，对个人迷信，对这个个人专政专制，这个一言堂，这个搞这个政治至上，不顾民众死活，这全都提出了质疑和批评。所以呢，这个林立果这个人，当然后来是。也跟林彪一块儿就摔死了，否则在这个中国政治舞台上应该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我插一句啊，小南，前两天在微信上看，微信上估计假的是，就是说林立果还活着呢，当时没走，最近还出现了呢，有这么谣传。
谣传很多，说79年邓小平访美的时候，78年底还是79年，就是邓小平访美好像是七八年
底，七九年初， 七八年以前
打越南之前，中美建交之前，说到美国当时是谁是总统？布什是吗？
卡特
、嗯、说跟邓小平说那个请你见个人，在白宫这个轮椅推了出来一个人，说是林彪，传的这个有鼻子有眼儿。我觉得这个可能都是一些这个演绎了吧。但是不管怎么说吧，今天中国时间是9月13号，我们回顾一下历史。
对，
这个见往知今啊，所以对所有这种宣传，不管是外宣还是内宣，这种大宣传背后的东西，大家都要这个保持独立清醒的这个头脑，不能被宣传骗了。好，我们言归正传啊，今天这个要谈的一个第一个比较大的话题是这个乌克兰的抗俄战争，好像过去一周出现了重大转变。两位嘉宾关注到这件事没有？
看到过。咱们先说一下，好像是不是最新的数据说是乌克兰已经解放了5000平方公里的备战领土，这个数据、是不是这样？今天我看到凤凰卫视怎么说，好像
有这个报道，昨天看好像说4000平方公里，而且已经推进到这个俄乌边界，在俄东地区啊。
对，所以呢，就是说这个我也看到这个，就是说美国这边主流媒体报道，还有的这个中文的这边的中文报道，也看到这个网上微信群里的那些中国那些小粉红的一些说法，小粉红还在不敢自己说，还认为这是普京下大棋，诱敌深入，要包抄乌克兰的这个军队。这些人说了，找了一些理由，说了一千，说了一万，就是这些。我就先说咱们之前说的这些中国这些极左支持俄罗斯的、支持普京这些、挺普京的这些人的，他们的最回避的、最不敢面对的问题，就是说普京发动战争是个侵略战争，从道义上完全的就是没有任何道义可言啊，你就是一个侵略战争，跟在抗日战争时期70多年前日本侵略中国是一样的，你完全没有，从道义上完全是这样的，乌克兰人民就是一个反抗这个就解放自己备战领土，就是这么个行动，就这么回事。所以呢，乌克兰人、乌克兰军人、乌克兰人民他们的斗志、他们的信心，绝非俄军士兵那个军心可比。然后俄军现在就一溃而散，就他们自己讲就一溃而散。所以我觉得这是最根本的啊，乌克兰人民是，就像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讲，说我们是解放我们自己的家园，我们回到我们自己家园去，是这么一个。那么这里当中形成的力量的时候，完全啊就。这个道义上站的力量，这个完全是占了非常大的伤，这我觉得是最主要的。
对，亚光说的对，借用我们从小就习惯的这种大陆的政治语言来说，就是这一场战争，这是正义战争还是非正义战争？这个好像有一些人他一直试图在回避这个问题。对呀、啊，对乌克兰人民来说，这是一场是不是正义的战争？它是一场保家卫国的战争。对俄罗斯这个军队来说，它是一场入侵的战争，是一场非正义战争。那不是中国话说的"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吗？这个是支持俄罗斯的这个支持普京的那些人，他们好像一直都不在他也不能说完全回避，他们也说了，有一些人在试图解释这个问题，就是说这战争当然完全就是美帝挑起的，这个美帝挑拨这个俄乌两国的兄弟关系，让他们这个，或者说现在不听这句话了，现在以前说的最多是就把刀架到脖子上了，普京不得不动手，是这么一个说法，很难自圆其说，但是呢，也看可以算作一种尝试吧，就是说，是你逼着我打的，我本来不想打你，你逼着我打你，
实际上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儿啊。
那当然不是了，你怎么可能逼着你打了？那谁逼着你打了呢？
对，我
那我也可以先去轰炸莫斯科，然后我说你逼着我打的，你这个俄军百万大军陈兵在中蒙边境，我早就想炸莫斯科了，我不打你吗？他是罔顾事实，罔顾历史，这个，就是一大堆的阴谋论在里面。这个我想问一下，两位嘉宾，就是说这次乌克兰东部的这次这个乌军的这种大反攻，你们觉得是不是可以说是？象征着乌克兰的抗俄战争进入了一个转折点，就是过去一直在防守，那么这次转入了一个进攻。那么还是套用大陆的政治术语或者历史术语吧，从这个过去的这个叫什么重点防守转入重点进攻，还没有进入全面进攻，但是重点进攻的这个阶段，可不可以这么说？还是说只是一次偶然事件？或者像某些人说的，我今天也看到了这个亚光你提到的，就是说，就是这普京下一盘大棋是俄军撤退是为了诱敌深入，把乌克兰的好像说是第二十集团军吧，整个全歼了，所以已经全歼了，这个万炮齐发，卡秋莎呀什么这些这个航天军啊，全部出动，已经把深入到这个乌东地区的乌克兰一个集团军全歼，这是我看到的。今天有一个微信上怎么说？
好像应该不是吧？
但是对，我看主流媒体上没有这个报道，主流媒体还是在报，就是说，乌军是在各个方面都在取得进展。
对，我想应该还是就是乌克兰这回还是一个很成功的一个反击，俄罗斯应该说是不得已撤退，应该是这样，而不是所谓的下什么大棋，是这种情况。但是我在想，就是说这一次战役可能还不能完全决定于这个今后这个战场的这个走向，所以像俄罗斯。他现在说嘛，他反过来说，哦，我们是主动撤退，我们把兵力撤到顿巴斯地区去了，就是卢甘斯克和那个顿涅茨克，他这么解释。而且呢，他们的目标，我记得好像前一段时间吧，普京就下了命令了，说9月15号之前应要占领顿涅茨克全境，因为他已经卢甘斯克他已经全占了嘛。就是就差顿涅斯克，我看了一下那地图，大概可能有三分之一他还没有占领，所以呢，他们的目标就是说要拿下顿涅茨克全境。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乌克兰这次大胜也把俄罗斯给逼到了一个怎么说呢？一个决战的一个步这个地步吧。就是说你到底你这次行动是你。你到底是你目标就是就是顿巴斯啊，就这个全境，你到底能不能拿下来？如果所以说这个是真正考验普京下决心是拿下来，还是最后就要就是撤回到俄国去？我觉得这个挺关键的。所以说这点，而且当然了，这也取决于欧洲国家对乌克兰的支持，包括我看这回说乌克兰取得胜利，当然是乌克兰军队确实勇猛，但是也有美国包括情报方面的这些支持，所以这回就是乌克兰这回拿下就是哈尔科夫这大片哈尔科夫州基本上他全拿回来了，但是他也继续呼吁，就是说欧盟啊提供给他武器帮助，因为这个今后的决战还是在顿巴斯地区，而且据说就是说，现在欧洲也出现一种就是厌战的情绪。我看说有捷克今天吧还是昨天呢，就是有7万人上街游行，就是说由于这个油气的这种石油和天然气价格涨价， 影响他们生活了，所以呢也是不太希望政府少干预这个这个俄乌战争，反正也有这方面。所以说今后的决战我觉得在顿巴斯地区还是很关键的，这个可能在今后几个月吧。
嗯，好的，那我们现在到了广告时间，先听一段广告，然后回来。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我爸正在挑选联邦医疗保险优先计划，你有推荐的吗？
我推荐惠安娜。
惠安娜？
惠安娜联邦医疗保险优先计划不但每月保费价格实惠，甚至可能零保费。快致电855-649-7131，听障专线711，洽询华语持照保险经纪人。如果您刚搬家，新加入联邦医疗保险，或将满65岁，就可能符合资格加入新的联邦医疗保险优先计划。惠安娜是一家持有联邦医疗保险合约的联邦医疗保险优先计划 HMO 组织，投保任何惠安娜计划的资格需视续约的情况而定。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现在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2年9月12号。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西雅图生物科技界的知名人士李伯阳先生和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我是主持人小南。刚才我们就是简单回顾了一下这个俄乌战争最近发生的一个重大变化。刚才伯阳讲了，就是这次这个乌克兰的反击啊，这个基本上哈尔科夫它是一个州吧，是吧，它这个州基本上全境都已经获得解放。最重要的好像是乌克兰军队挺进到他那个一个小镇叫库比扬斯克，好像是沃东地区的一个铁路交通枢纽。这个附近的这附近一个城市，这个叫这个伊久姆，是吧？伊久姆是他这个还有大量的军火弹药后勤储藏在那儿。好像这个网上也展示了各种照片，就是显示乌克兰方面缴获了这种大量的这个武器弹药，说是够这个军队打好几个月。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挺重要的一个收获。另外一方面呢，从这个对提高乌克兰方面的士气，这个有非常大的促进作用。因为这个自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后，那基本上呢是俄罗斯处于攻势，是吧，乌克兰处于守势。从一开始很多人觉得坚持不了几天，这么一个世界可以说前超级大国，那么现在不算超级大国，至少也是不是第二就是第三吧，那打一个乌克兰那怎么着也很快就能拿下。结果没想到第一个星期没拿下，第一个月还没拿下，那乌克兰这个表现非常出人意外，那到现在更是让很多人这个不敢相信，居然可以大规模反攻，把俄军一直就这个赶回到这个边境地区。所以这个对乌克兰国内的民众、军队，以及对这个国际上支持乌克兰的这些盟国，都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小南，你说的完全同意。说吧，这个叫咱们讲这个 这个俄罗斯啊有这么一传统，如果他们打仗对外战争如果失利的时候，他们的国家元首容易下台。这个一次大战就是这样。这个布尔什维克为什么能取得政权，其中很重要一点就是在一次大战的时候，这个俄罗斯是这个跟这个以英国为首的这个就协约国是作对的，所以他们打败了。所以沙皇大家俄罗斯的人就说这沙皇不行，本来是想把沙皇换掉，结果那么搞来搞去把整个这个制度彻底换掉，就是布尔什克就上台，这是一个机会，就是说这个国家有点跟德国一样，就是他们反正是这种把自己的国家利益看得非常高，然后呢又是国家利益看得非常高，然后又是独裁专制的这种体系，都容易出现这种事情。一次大战的时候，那个德国那个那是普鲁士德国那个他们的时候也是他们的德皇威廉二世也是因为一次大战失败，就整个就是被德国人给推翻了，我们不要你这皇帝，你这皇帝威廉一世太差，不要你就下台了啊，这个才会实现这个威玛共和国这个制度。所以呢这次现在这个战争呢打到今天这一步，乌克兰已经越来这个乌克兰越来越在上风，他们片子已经说了，我们不跟你俄罗斯进行任何谈判啊，我们要求把我们所有备战领土包括克里米亚包括2014年备战领土全部解放，在这之前不跟你进行任何谈判。另外现在我看到这个华尔街日报也有报道说，现在已经有些人在谈论说要对俄罗斯进行要他进行战争，做战争赔偿，就是你如果你战败国你要进行战争，你平白无故的发动这个非法的侵略战争，你失败了，你就要经济上就要受损失。还有更加激进的观点，就是说要把俄罗斯就肢解，你这么大一个国家，你对方不讲道理，一群烂人，一群烂制度的，就要把你肢解，彻底要肢解。就是你是战败国，你就要像德国一样的，一次大战、二次大战中，你就要有战败国的，你就要付出代价。随便发动战争，你这个搞成这个样子，就付出代价。现在这种声量越来越多了，但是到底最后能走到哪一步，咱们不知道。我而且看到了现在这凤凰卫视报道说，俄罗斯的外长叫什么拉夫罗夫就说了，说我们现在是要谈判，现在是乌克兰那边没有诚意啊，拖延，这拖延对我们最终达成最终停火没有任何帮助啊，这是他现在是这种观点。所以呢，像俄罗斯呢越来越不稳定，而且现在还有一种说法说，俄罗斯的这个总统发言人讲的说，普京现在仍然在控制一切，出来辟谣了，我还有这普京仍然在控制一切。所以这场战争打到现在这以后呢，已经是非常有看头。咱们做这个节目半年前，咱们从二月份开始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我记得我那时当时就说，刚开始我就俄罗斯这个刚开始要侵略的时候，我就说，我说这个俄罗斯完全没有道理，纯粹是就是这个强盗，你凭什么你就打乌克兰？人家你这个完全道义上一点不干。那么这种事情呢，我想大家都是这种要求是一点点的啊，你这个战争没有进入这个。没有进入根本性的这个变化的时候，大家不会提太多的要求。随着战争不断的演进，不断的变化啊，乌克兰的战果不断扩大，各种各样的就是说要对俄国、对俄罗斯、对普京本人提出追责的这种呼声会越来越大。那么在俄罗斯内部，我觉得在俄罗斯内部，他们的人已经恐怕也会对普京形成相当的压力。现在已经有说啊，莫斯科市议会的议员。这个圣彼得堡的市议会议员都有人提出来要求啊，普京辞职下台。就是这个，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就议员有这种呼声，是完全符合俄罗斯的文化和传统。他们只要是说，您把我们俄罗斯吹这么大 ，OK， 单方对外战争，你只要一失败，在这个头你就下台，不管你是什么总统也好，说你沙皇，连沙皇都可以让你干。就是说，这他们是有这种能推翻这些人的，所以普京。这个悍然发动战争的这种战争狂人要受到历史惩罚，这个我觉得我是很乐意看到这种情况，很乐意看到这种情况。
所以说，今后几个月甚至半年左右很关键，就是像刚才亚光说的，就是说，普京他的目的，他就是去军事化、去纳粹化，就是要。乌克兰到现在他没有达到这个目的，那看他怎么下台吧。如果他是继续坚持打下去，是不是？我觉得这这 这个很有意思。嗯，
对，亚光刚才分析的是这个非常正确，就是历史上这个俄罗斯确实是因为战败而导致这个国内政局出现巨大变化。刚才提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因为这个在和德国作战中间失败，那么先是二月革命，然后后来这个又发生十月革命，这个直接影响了国内政局。那么后来是当初这个苏联解体，好像也是因为在阿富汗战争这个长期的这种对苏联经济的这种巨大压力啊，所以也对损耗。那么希望这一次这个坏事变好事，就是普京发动的这种侵略战争呢，最后导致他自己的这种20年的这个统治吧，走向一个结束，就是给俄罗斯带来新的变化，给俄罗斯人民带来新的希望。当初普京上台的时候，俄罗斯人民对他寄予了比较大的希望，他也给了一个很大的承诺，说给我20年要怎么怎么样。这个20年过去了，这个，他承诺的一些东西并没有兑现，俄罗斯在很多方面其实在走倒退，就这个走回头路。
对，
特别是
他那个他受到支持率很高，80%左右，还有一个因素就是说他2014年是拿下克里米亚嘛，所以这也是但是这回像包括亚光刚才提到的，就是乌克兰就发誓要把顿巴斯地区整个收回，包括克里米亚，所以这个真是要了普京的命，在这个尤其在这个克里米亚这个问题上，所以这个很有看头今后。
就是开始现在一种说，就是普京当年就是说2月份发动这战争的时候，他说的要给这个乌克兰去纳粹化，去军事化，对吧？现在我看这个报纸英文主流媒体讲，就是有些人在讲说现在要对俄罗斯去纳粹化，去军事化，你们这个国家俄罗斯，你们这个民族，你们这个国家，你们这个体系，你们掌握了军队，掌握了那种进攻性的武器，你们对全人类是有世界上全人类是个威胁，就要去纳粹化，就像要像一次大战二次大战以后对德国那种惩罚是，就是要来，就是让你们以后变成一个没有牙齿的一个大物，一个你是可以说你是一个大象，你不能成为一个狮子，不能给你们牙齿，因为你们这个民族，你们这个文化有很多的问题，有很多的问题，对别人对世界上和平的人民，对世界上爱好和平的人民是一个很大的威胁，不能因为你们考虑到你们国家的尊严，让全世界其他的爱好和平的人民无辜的人民受到威胁，不可以的。所以如果说这次战争最后到结果说要把俄罗斯的军队，要把他军队要他把他军队解散，让他承受下二次大战一次大战以后二次大战以后德国和日本这样，要承受他们那种结果，我觉得也不为过，我觉得一点都不为过。
考虑到俄罗斯是一个核大国，这个我觉得外部世界如果想要强迫俄罗斯在非军事化方面，或者说在军队军备力量方面做出一些巨大的变化的话，我觉得这可能还是比较困难，这个一定要从俄罗斯内部来这个发生变化。那么现在因为这个战场形势的这种巨大变化，如果普京不想输掉这盘棋，那么他会不会采取其他的一些重大甚至极端的措施啊，包括动用战术核武器，这个很多人也在担心这一点。你们两位觉得普京有可能走这一步吗？就是在乌东战场我就打不过了，我就扔一颗小型核弹，把这一块的乌克兰人全部干掉。
这个好像咱们
上次提过这个问题，
我觉得有个30%左右的可能性，还是因为现在我觉得就是刚才咱们说了半天，确实是我觉得这个对于普京来说真是下不了台啊，现在是在现在这种情况，所以未来有点 不可测，我觉得不排除他是。他现在包括他那个扎波罗热那个核电站，他一直站着，实际上就是一种核威胁嘛。所以说不排除他最后有扔一颗小型核弹的这种可能。
就是说我同意博洋的说法，就是说这种可能性总是存在的。但是我也同意说法，这个可能性不超过50%。不超过50%，因为你扔个核弹，你扔个原子弹，扔个核弹，你不可能从根本上扭转你在战场上的这个被动，你不可能根本扭转。你敢说我就是要把这个乌东地区我炸成用原子弹用核弹给炸成这个废墟一片，你要这么干，那就绝对是战争罪，就是一定要把你俄罗斯就彻底，你这俄罗斯民族你要敢干这事儿，普京你敢干这事儿，你俄罗斯民族，我就不是说你俄罗斯普京本人，是你俄罗斯民族陷入万劫不复，就一定要把你的民族啊直接让你最后变成没有牙齿。你们这个民族太可恶，你们这个文化太可恶，就是不能让你有这种再有这个机会掌握核武器。简单就刚你说的，如果他不用核武器，哎，这个战争完了以后啊，甭管普京下台不下台，哎，你想让他俄罗斯去核武，还是有一定难度。但是如果你在战场上，你这次你敢使用那个小型的核武器，那大家这个事情起了本质变化。那5年的全世界人民。甭管怎么样说，就是要求你就得非核化，就得把你的所有武器，所有你的核装置、核武器全部给你这个弄走，要不然打一个大打一场，因为这个对人类威胁太大了，太大了。
对，
是的，这个因为核战争，不管是战术核武器还是战略核武器啊，一旦开打的话，那这个往上升级的可能性就无限存在了，因为。你如果是一旦打了这个核武器了以后，这个那你不能排除这个是吧？外部世界对此做出强烈的反应，那包括对俄罗斯最高层进行这个直接进行斩首行动的这种，
哎，对，还有这种
反应都不排除，
对，
是吧？这个。因为你既然敢下这个决定，那这个全人类都要感到担心啊！啊，这个今天往乌克兰扔一颗，将来再往哪儿扔一颗，这还得了？啊，所以我也同意两位的意见，这可能性是存在，但是呢，应该说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小。这毕竟。这个全世界不只是俄罗斯一个核国家嘛？
对。
好了，我们又到广告时间了，我们再听一段广告，然后回来。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只有当我们每个人开车时都不分心的时候，我们的道路才是最安全的。正如惊现的司机所知，93%的人认为司机在开车时发短信会对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现在巡警正在对开车时使用手机的人进行巡查，所以为保证您开车安全，请将您的手机设置为开车免打扰状态，或将其放在够不到的地方。让我们齐心协力保持道路安全，开车时请别碰手机。
您上一次访问您居住的城市是什么时候？您可以在西雅图市中心的62号码头找到一切，这是自然和社区相遇的地方。从节日和音乐到上课和表演，这一切都发生在西雅图的62号码头。加入我们，再次发现您的城市。夏天到了，去62号码头看看，因为那里的夏天更加美丽。请访问 waterfrontparkseattle.org 了解更多活动信息。
您知道鸡蛋可以放进冷冻库吗？只需将它们打碎后放入塑料袋中打散，然后将其冷冻，下次您准备烘焙或烹饪的时候拿出来解冻便可。食物珍贵，不应浪费。这则消息由惊县政府提供。
好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继续我们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2年9月12号啊。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 和西雅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李博洋先生。刚才我们讲了这个乌克兰和这个俄罗斯之间的这场战争啊，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我是希望乌克兰人民的这个抗俄战争获得最后的胜利吧。这个早日结束战争，早日结束这个伤亡。这个伤亡其实不管是乌克兰方面还是俄罗斯方面，每死一个士兵背后都是一个家庭，都有他们的父母啊，这个甚至兄弟姐妹或者是妻子丈夫，这个都是我们都不希望这个战争是越早结束越好。但是战争的这个最后责任人应该说要追究到俄罗斯的最高领导人普京身上。这个所以不很多人在提到，就是说一旦俄罗斯方面战败啊，不排除普京被送上国际法庭的这种可能性。这也是为什么，这是我想博洋你说存在30%的这个他扔核弹的可能性，因为他真的没有路可退，这个退下去后面可能就是万丈深渊了。所以也不排除他为了个人的这个自保而采取疯狂的手段。如果当初这个盟军打到柏林城下，如果希特勒手中有核弹，我想他会毫不犹豫的就扔出来的。好了，我们换一个话题啊，这个世界最大的这个帝国日不落帝国的君主，这个伊丽莎白女王啊，前几天去世了，享年96岁。那么她的这个长子查尔斯王子在等待了差不多半个多世纪之后吧，那终于接任了这个就任英国国王的这个职位。你们觉得这个英国这个君主的更换会对这个英联邦会有什么影响吗？这个英国的国王他也是英联邦的这个很多国家的这个国家元首啊，是吧？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说我们现代文明啊，现代的这个西方文明，其实呢不是发源于古希腊啊，是发源于英国英格兰。就是咱们讲现在这有一种说法，就是说英格兰的这个在12几年这个确立的这个大宪章，确立就是说王在法下，这一条呢，就是使得所有现在西方的这个现代文明就是奠定了基础。所谓王在法下这意思，说你个人甭管你什么，你甭管你把你自己描述成什么样的，你就是要服从法律。那法律是谁定的？那法律不是王定的，法律肯定是就是人民定的，通过一种代议制的形式定出这个法律。那么这个法律也规范啊英国国王。所以呢，我说英国这个国王，英国这个王室这么多年，他们一直接受的这个安排，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制度。所以我是觉得，虽然英国现在它的国力没有这个在200年前、100多年前那么强大，但是它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影响是巨大的。我觉得是应该是巨贡献影响是最大的贡献啊。但是它后来呢，美国对世界上影响很大，但是美国它这整个的国家制法律体系，它的这个对私有制的尊重、保护，都来源于英国的那套体系，不是来源于希腊的体系，更不是来源于中世纪的那些什么法国、德国那些人，这个都不行。说实在的，我是感觉现在文明，在我们没有对这个世界上其他国家有，在我们没有对这很多了解时，中国人在对这个西方国家没有很深入的了解的时候，往往不明白英国和法国有什么区别，英国和德国有什么区别，都认为就是西方国家。法国、德国这两个国家，他们法国就是爱搞革命，法国这个做法跟俄罗斯很像， 他们就是破坏，他们不懂得妥协。这英国最大的这个优势就是保守主义，而且呢强调妥协。妥协实际上就是什么意思？就是建立和谐社会。我们讲说和谐社会就是这样。这个法国人做法，这个说实在的，跟俄国人、跟中国人做法非常像。一有矛盾，就要非要斗得你死我活。你这个法国法王，你们这个法国法王还法国的这个皇帝，你们欺压百姓，那我们就说我们人民下面被你欺压的时候，我们没办法，我们就忍着。但凡我要上台，能有我能控制你法王，我就把你法王杀掉。哎，他们是这么一个文化传统，他们这么一个文化传统。英国人不是这样的，英国人说你让我慢慢来，写了一点钱，一点钱，一点钱。所以英国这传统保守主义对西方贡献很大。德国人以前就是一个野蛮民族，就是一个独裁，所以他为什么能那个文化当中产生希特勒这样？他们就是这样，他们以前就是英国、法国都发展起来以后，德国那时候还属于农业国家，这跟俄罗斯很像，它是农业国家，所以这种国家容易出现独裁制度。那么所以说，我们说现在西方文明这套制度当中能有今天这个地步，英国的这个王室，我觉得贡献很大，他们贡献很大。
这个你们觉得这个伊丽莎白女王去世以后换了新的这个查尔斯这个国王三世是吧，国王查尔斯三世，那么因为他这个个人威望可能不如伊丽莎白女王高，那么加上这个个人婚姻状况，这个现在的王后是卡米拉，那么在很多人看来呢也觉得这个给的评价叫德不配位，那么这个在世界上有些地方可能会对英国这个君主立宪制还能存在多久才打一个问号，包括英国国内都有这个要废除这个君主立宪制的这么一个说法，包括现任的首相这个年轻的时候就是坚决主张是要废除这个王室的。你们觉得英国的这种现行的这种君主立宪制，它还能短期之内有没有被取消或者改变的这种危险呢？
君主立我觉得最终会解体的，就是这个英联邦，但是可能不会这么快。像这个刚才咱们提到就是伊丽莎白女王她在位70年，确实是她的形象已经是非常好的，就是对这个英联邦整个英联邦的这个团结在一起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刚才小南提到查尔斯现在是国王了，他的做事跟老国王确实不太一样，他多多少少还是参与了一些这个政治方面的，包括什么环保啊什么这些行动，所以呢我觉得他可能更开明一些，更开放一些。在这个英联邦这个存废的问题上，我想可能他的态度可能会开明一些。我觉得最终包括现在这回澳大利亚不也已经这女王一去世马上就有人提出来了嘛，要成立要独立成为真正的共和国，所以加拿大也一直有这方面的运动嘛，所以我觉得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非洲的一些英联邦国家都是有这些有要独立成共和制的这种运动，我觉得最终这英联邦还是要解体的。
亚瓜呢？
我不是我就是国家说的有道理，我是不是特别不是能看特别清楚，我是觉得我觉得这个就是英国这个王室制度啊，它对加拿大有什么影响吗？我不觉得有什么影响。正面的影响有一些，负面影响我看不出啥负面影响。你说它对澳大利亚这个有什么影响？我没看到有什么负面影响，所以不好说这事情。我没有想过这事，跟我没想过。国家说的也是，我不知道，我不认为他们，我没有认为就是你像伊丽莎白这个二世这个女王，这七十年来。他做的都是正面的事情，还没有什么负面的事情。那么查尔斯三世，查理三世，咱们反正查理三世，查尔斯三世，查理三世是吧？
对，查理三世，
查理三世刚上任，他我同意博洋说，他可能应该更加，因为他是男性，他可能会比较积极的介入这个英国政务，就是说这个比这个女王的时候的介入政务能多一些。但是我想他们可能不会捣什么乱吧。反正不管怎么样，就我说全世界如果人们先要做的事，先把普京这样再说。普京这样是最可恶的，先不用操心，先把什么查理挖三十多点，先把那个最可恶、对人类威胁最大的，这个是当务之急。所以这个事情我没想，我也不知道。
对，我接着亚光说一下，因为我在加拿大待过嘛，我知道实际英国的这种君主立宪制在加拿大还是就是还是在存在嘛，就是说包括加拿大总督都是要有总督的，包括省里头都是有一个各省都是也是有总督的，都是由那个英国皇家来任命的，所以说这种君主的这种体制在加拿大呀、澳大利亚呀，都是一直在存在的，所以说对整个这个加拿大就这种体制还是有一定影响的，所以说当然了，既然它存在，它就有人他就觉得自己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所以呢一直就说要独立成为一个共和制的这么一个国家，在加拿大呀，在澳大利亚，当然在其他英联盟国家还确实是一直是存在，是。
这个英国这个指派的这个他实际上是英国这个国王指派的这个总督是吧？
对，
这个他们现在包括在澳大利亚，
我插一句小南，但我插一句，当然了，现在已经过渡成就是说加拿大人自己就是提名，然后呢英国王室来通过，也是这样，并不是说从英国直接派人过来了，已经不是那样了，
这个总督的基本上还是个象征性的一个人物是吧，他没有，他其实并不干预当地的这个任何这个政治行政方面的，对，主要是一个这个象征性，但是确实就是因为民族独立的这种思想嘛，就是可能觉得这个总是觉得有点不太舒服，觉得我们闹了半天还是英国的一个像臣民一样的是吧，
对对，
所以这个和英国王室的未来一段时间他的表现，他这个是在争取民心方面获得这个民众爱戴和支持方面，他能够做出什么样的举动，这个会有很大的关系。如果做得不好呢，可能是因为这个确实对于这些国家来说，想要这个获得所谓真正的独立，应该来说还是比较容易的是吧，我们就退出英联邦了，那确实也很难阻碍，但是这个当然其实不是一个很实质性的东西，就是更多的还是一种象征性的吧。刚才亚光说的，那最好大家把矛头先对准这个比较讨厌比较危险的人，这个不用去多想这个英联盟的事。不过这确实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啊，我们从小就知道英国女王，那么这个几十年，这个五六十年了，这个女王这个一直都是她，那么现在终于这个换人了，我们也多少带有一点期待，看看这个英国的王室有没有一些新的变化是吧。好的，这个我们时间不多了，这个咱们再谈谈中国大陆，这个最近好像这个疫情又忽然又变得严重起来，到处都在这封那封的。但是我在和国内的人这个讲这个事儿呢，我发现大家不能说每个人嘛，那相当数量的人，他们这个其实对这个清零政策啊，对封城啊这些非常理解，甚至有些还非常支持。就是说，哎，你看这是咱们这个中国政府的对民众健康的关心啊爱护，这个不像你们这个西方国家是吧，你们这个政府都对你们不管了，根本就放开，死了这么多人，好几百万，像我们中国才死多少人。所以我就想到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说网上也看到很多，就是说民众的这种冤声载道啊，这个对这个甚至有些地方就是几个月就是 吃的都成为问题。那么我想实际受到影响的这批民众呢，他们可能觉得这个生活上不方便，甚至健康啊，甚至这个能不能生存都这个受到威胁的时候呢，他们会产生一些疑问，那会甚至会有一些怨恨。那么对那些没有实际受到影响，只是在旁边观察或者是旁观的人，这些民众，并且这个接受官方媒体的这个说法的这些民众，他们是不是确实存在一种这个是感恩戴德的这么一种心态？
你就看那个小南非，除非他这个事情呢，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都有他的文化，都有他的历史，都有他的传统。你看中国人，中国的传统，中国人不是说打了败仗不换换角色，没有啊，这个没有这个传统。这个甲午战争打得那么惨，也没说把清朝给放，也没有。这个宁朝的时候，明朝的皇帝都被人蒙古人给抓走，就是后面的蒙古人抓走，因为他们也没事儿，也没有说那什么这明朝的人起来说把这皇帝给推翻了，这朱家姓朱的人就是太能讨厌，他都有。所以中国的民族传统文化来说，就比较喜欢，比较适应，比较习惯于逆来顺受，上面怎么说就怎么做，就这是传统。所以呢，这个只有你像中国历史说，农民起义推翻这个封建王朝，这从了明朝那被推翻以后，再也没有过，这好几百年就没有过，这个就没有这东西，就这个人的这个血液当中没这基因了，人都这么多年变异变法的没有吧？这个真正是真正起义的比较弄的事，这王朝起义都是后面的事，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事儿就那么回事，什么都是他们这些你听的那些反应说的很赞成的人，就都是这个沿着文化传下来。没啥奇怪，他们就这样。
嗯，
而且还跟政府宣传有关系，就是说那比较我们的制度比他们优越，我们关心老百姓，西方制度是不顾老百姓死活，所以这都有原因的。嗯，综合在一起。
嗯，是的，好的，谢谢两位嘉宾，我们今天的时间也到了，那个我们下次节目再见，祝大家晚安。
再见，
再见，再见。